欢迎收听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又名《活人回避》，作者风尘散人，演播紫金。等我收拾好东西的时候，院门口已经停了一辆张金牙租来的面包车了。我一看这架势就知道我们这回跑的八成比较远。带着周静上车之后，才发现黑子也在车上。开车的是张金牙，正吊儿郎当的靠在驾驶座上抽烟，弄得满车厢都是烟雾缭绕的。这几天相处下来，我和黑子的关系也特别好。这条狗啊，并没有长相那么凶恶。我一连照顾它几天之后，开始黏着我了，让张金牙一度眼红，经常嫌弃黑子没良心。他好不容易一把屎一把尿把他拉扯大了，结果一转眼就跟着我跑了。对于这个，我也只能鄙视他人嫌狗不爱了。如今我刚上车子，黑子就蹭了过来。我一边摸着黑子柔顺的皮毛，一边询问起这一次接到活的情况。张金牙一边发车，一边跟我大致的把情况说了一下。出事的地方是距离余江县大概200多公里左右的一个名叫定陶村的小村子，全村也就上百户人家，最多最多就几百人而已。要说定陶村的怪事，约莫得从3个月前开始，也就是第一个遇害者。第一个遇害者叫做秦红梅，就是定陶村的人。4年前离开村子到外面上大学，今年4月份的时候，学校实习在城市里没有找到工作，才回到村子里面。结果回来之后没多久，就发现死在家里面了。这秦红梅出事那天晚上，他父母根本毫无察觉，只听到女儿房间传来咯吱咯吱的声音，好像是用刀在割什么一样。然后第二天早上吃饭的时候，叫女儿怎么都没回应，因为门是从里面插着的，老两口进不去，就只能在外面等着。结果一等就是一上午的功夫，女儿还是没有出门，任凭怎么叫就是不回应。老两口这才意识到可能是出了什么事情，只能叫两个村里年轻人去撞门。结果门刚撞开，两个小伙进去没一会儿就吓得哇哇叫的跑出来。老两口是吓了一跳啊，连忙进去一看，当场就哭晕了过去。因为那时候秦红梅已经死了，而且脸上的皮被揭掉了，血肉模糊的一团，根本看不清面容。但是根据体型，老两口一眼认出来，那具尸体就是女儿的。出了这档子事情，村里面有些不安生了。警察来之后查了半天也没什么线索，事件以后也没查出任何的痕迹，给人的感觉就像是秦红梅是自然死亡的一样。因为她身上除了脸皮被割了之后，找不到任何非自然死亡的痕迹，最后这件案子也是不了了之了。只有秦红梅她妈变成一个疯疯癫癫的老婆子，逢人就捶胸顿足说那天晚上听到咯吱咯吱的声音之后，自己应该去看女儿的。那时候很显然自己女儿正被人活生生的往下割脸皮。定陶村也在秦红梅死后隔三差五的开始遇到怪事了。3个月以来不断有人被害，到现在已经整整9个人了，无一例外全部都是未婚女性。越是漂亮的死得越快，定陶村本来就没有多少人，未婚女性就更少，到现在基本上快死绝了。死者身上全部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脸皮被割掉。警方接连介入，可是一直都没什么眉目，最后只能将这事件定性为一桩连环杀人案。但是要说破案，那是遥遥无期的。定陶村的村民这段时间是人心惶惶，流言四起。村民认为有脏东西在索命，专害女人。只要家里是有条件的，基本上全躲到外面去了。照这么下去，估计一年都用不了，定陶村就得变成一个无人村了。村长一着急，也不再找警方了， 召集村民家家出钱凑了一笔款子，决定找个道士来看看。听说余江县的驱邪道士张金牙厉害，这就找上张金牙了。我问张金牙，他知道到底啥东西害人不？张金牙摇头，说他也有点摸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，但是这事儿邪门，肯定是有了不得的脏东西在作恶，具体情况还得到了定陶村看看再说。我一听到这个就知道这家伙肯定没少收钱，这家伙出了名的黑呀，专门干那种趁火打劫的事情，一肚子坏水，说他是个好东西估计连猪都不相信。眼下定陶村人心惶惶，可不就是敲诈的最好时机吗？只要是在承受范围之内，那位村长肯定是答应啊。而且这事儿啊也邪性得很，张金牙自己都摸不清楚深浅，可这大老远就屁颠屁颠跑过来，这不是给钱多的话，他这种无力不起早的人能干吗？于是我就好奇问张金牙到底收了多少钱。嗨，不多，十来万。张金牙嘿嘿直乐，不过我把他们事情给解决了才能给钱。我倒吸凉气呀，这家伙真他妈真敢要啊，一个几百户人家的小村子，想来也不是什么富庶地方吧，张嘴要十来万简直是要人命啊。对于这家伙的黑我也终于长见识了。不过张金牙却不以为然，吊儿郎当的和我说，嗨，小天，你也别说哥不地道，干我这行的就是对付那些不干净东西的，动不动就打了脏东西一个魂飞魄散，这可是有损阴德的事情，不收报酬的话，这种事情干多了，阴间就得把我当成故意找茬的，说不是哪天睡觉下去这魂魄就被阴差带走了。我听得一愣一愣的，你有这回事啊？你以为呢？张金牙翻了个白眼说，我知道你肯定听说过临县那家孩子被脏东西上身的事情啊，知道哥为啥不要钱要他们高产水稻的一半收成吗？我摇了摇头，那是因为那孩子他妈太缺德了，那家伙刨人家墓主人的坟不说，还冲人家墓主人墓门撒了泡尿。你好歹也是老葛家的人啊，应该知道有些不愿意轮回的人在死了之后就住在坟墓里头，那熊孩子刨人家坟，这墓主人还以为房子塌了正要往外跑呢，结果那孙子对墓门劈头盖脸就是一泡尿，你也知道童子尿的杀伤力，差点没把墓主人浇得魂飞魄散，人家一生气才找他们麻烦的。张金牙狠狠朝窗外吐了口痰，恶狠狠地说，这小孩子调皮没事儿，但调皮没个限度那是欠管教了，这事儿啊就怪他那不负责任的爸妈，不管教自己孩子就放出去任由那熊孩子欺负死人，差点整得人家魂飞魄散，这是造孽你知道不？因果可算在他们头上的，老子要他们家一半收成就让他们吃点苦头，让他们还债啊。我一听也感觉那个小孩子确实有些过分了，能上坟的应该是12岁之外的孩子，肯定是到了懂事的年纪，结果跑到人家坟头去玩闹，绝对是欠管教，正所谓子不教父之过，能教出这样孩子的恐怕父母也不是什么好人，遇上张金牙这货呢也算是禽兽撞上牲口了，谁也赖不着谁，被敲诈也是活该的。民间认为啊，人要等到12岁之后三魂七魄才算掌权，这时候才可以上坟，否则容易遇到邪事。我没和张金牙在讨论这方面的事情，闭上眼睛靠在黑子身上开始假寐，不过没多久就被颠簸弄醒了，抬头一看外面车子原来已经不知不觉中走上一条崎岖不平的小道，两边都是深不见底的大山沟，可吓得我够呛了。而且看上去以后的路都是这样的路了。我终于知道张金阳为什么早上6点叫我起床了，这种路上 面包车跑得比牲口都慢，一到晚上基本上没法走，很容易栽到两边大山沟里面去。要是不早点出发的话，等到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。我们一行三个人一条狗，就这样在这种崎岖小路上颠簸了一天。等到的时候，天色渐渐发黑，看看时间，已经是傍晚6点多钟了。刚进村，我们就发现不同寻常的地方，村口足足好几辆警车。一看这情况，我们三人心里又是咯噔一下，莫不是这村子里又出了什么事情吗？我们把车子停在村口的地方，然后张金雅拿电话联系老村长。没过多久，我们就见到一个50-60岁的老头带着几个年轻汉子朝我们这边走了过来。想来那老头啊，应该就是这定陶村的村长了。他一见到这张金雅，激动得近乎老泪横流。他身边几个年轻汉子也是很明显大大松了口气。看来他们这段时间呢，真被折腾的没有安宁日子过了，要不然也不会这样。我们双方互相打过招呼之后，我就好奇地问那村长，哎，老村长，这村子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了？咋来这么多警车呀？
嗨，别提了。
老村长沉沉叹了口气，抹了一把发红的眼睛，缓缓地说道，
哎呀，昨天晚上村里的二妞也被害了，她已经是第10个了，一样是没有一点声响，一晚上睡过去，第二天起来人就死了，脸皮也被割了。
老村长刚说完，张金牙脸色就是一变，失声说道，
第10个了，该死的，要真有什么脏东西作乱的话，怕是已经成气候了。
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又名《活人回避》。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，请关注新浪微博、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。